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注意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么我们关于以斯帖的背景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本文。那么第四章关于宝座，关于这个四活物，就是基路伯，我们大概已经提到以西结意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了。所以现在呢，剩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的就是，到底24位长老是谁？那么还有呢，从第四章开始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就开始分歧了。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第二章、第三章讲了教会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就是指着当时的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说，那么有一般弟兄们认为它是个预言。那么其实这两个相差也不是很远，我们但是实在说来，那个在解释上分歧不是那么厉害。第四章开始就的确是很厉害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和我们说过启示录呢，这个解释上呢，主要有三个学派。一个呢是，一个认为事实上是四个学派，一个是当时派。所谓当时派，就是说这个保约翰写启示录是完全根据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了，所以呢，所有圣徒们需要得到安慰，那么约翰呢就借着这个启示录来劝勉他们，所以所有启示录的都是当时的情形。那么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认为说虽然约翰写的时候是预言，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预言都应验了。那尤其是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七印、七碗和七号，那么他们认为都应验。那么除非后面国度没有，还有最后主耶稣回来这个没有，那其他的可以说都应验了。那么这个叫做历史派，我们的弟兄也曾经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历史学派。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认为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它。那么知道大家都知道，盖恩夫人也有一本这个启示录，那他专门是注重属灵的解释。那么还有呢，就是自从达比以后，那么这个是达比最大的贡献啊。我们知道达比在1828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都柏林呢，在城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花园叫做Powers Court 花园，到现在还是欧洲最大的花园之一。那么那个女主人是很爱主的姊妹，那么然后呢，他就在他的古堡里面就邀请很多会读预言的人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弟兄会最早的发源应该就是那一带。那么达比弟兄呢，可以说当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启示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的？第七章第一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树、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达支派中有12,000，亚设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第四个印以后，圣经所提到的情形，就是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那么第七章开始呢，是为着第七个印预备的，为着第七个印预备的。所以第七章呢，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第七个印的影子。那么真正讲到第七个印呢，应该是在第八章。那么弟兄们，我想我们到现在应该对于前面四个印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前面的四个印，我们都知道四活物都说来，那么就对宝座的那一位说来，那么就是向着我们的呼召说，但愿我们的主能够早一天能够回来。那么这四个印代表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么你看结果当他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第一匹马就出来了，白马，然后红马，然后呢是黑马，最后是一匹的灰马，那么四匹马就一直往前奔腾，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所以这四匹马可以说是大概是从主升天以后，第一匹马已经开始了，那么过了一点时候，就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讲到白马的时候，乃是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就是我们的主一揭开那个七印第一个印的时候，就是宣告说这个全地都是我们主的，今天撒旦盘踞在这个地上是非法的，所以现在神要借助教会，要借助福音的得胜，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把人的灵魂从撒旦的权下把它拯救出来，从黑暗的底下把它拯救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今天神就根据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也根据神所给主耶稣手中那个地契，宣告说全地都是我们的主的。所以呢，现在就等于好像挪曼底登陆以前，那么敌后的在我们知道在半夜的时候，好像在敌后这个伞兵部队下降一样，降落在敌方一样。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就是挪曼底登陆的。到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一直从升天，主升天到今天整个的过程，可以说一直是我们的神怎样收回他的使徒，这个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第一匹马是胜而又胜，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不过呢，大家都知道撒旦是不甘心的，他从起初就是杀人，所以他用能用把政他能利用政治板块的移动，那么他用这个屠杀来恐吓，来拦阻那些要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二匹马就代表战争，第三匹马代表饥荒，第四匹马代表瘟疫，代表死亡。那么可以说我们今天呢大概已经到了第四匹马，但第一匹马仍旧继续，你看第二匹马还在，第三匹马还在，第四匹马还在。不过今天的的确确你看见的确到处都充满了死亡，科技越发达，你看见对人类的伤害一点都没有减少。 所以如果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那么这些加在一起，你看一下大概人类有四个里面有一个就要这样的倒下。虽然一面人口增加，但另一面我们知道说死的那匹马很明显今天在地上奔腾的，那么这个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那如果这个是代这个四匹马是代表我们的主升天，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主回来啊，可以说在两次主耶稣来中间的整个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言一面现在在应验当中。比方说自从到了自从上个世纪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说这个第二匹马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尤其到了最后面，这是全球性的战争。当然在历史上有好多次战争，但是从来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是那么大的。历史历代都有饥荒，历史历代都有这些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到上个世纪等到全球经济恐慌的时候所带给人的灾难，经济的灾难。所以我们知道经济性的灾难还要继续的，所以这是第三匹马。那么到了今天，大家都知道自从有了 SARS 以后，自从不光这个，我们知道就在上一个世纪，我们最少找到三十几种的那个病，这个 virus 可以这个找了三十几种不同的这个像瘟疫一样的疾病，那给人类带来很大很大的威胁，其中有艾滋病，有 SARS， 还有其他的。那么现在你也不知道将来SARS 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原因在哪里，所以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细菌或者病菌一产生突变，那么许多时候人都跟这个世界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等到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这件事越来可以说越普遍性，而且越来越是全球性啊。我们知道在早期的历史多半是局限性的，或者是罗马帝国的时期，或者是中国，总是局限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这四匹马是越爬它跑的范围越大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经过2000年以后，现在的的确确好像跑遍了整个地球一样。刚刚开始也许只是罗马帝国那个范围，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四个印所代表的这个预言，那么的确在历史上看得很清楚。圣灵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趋势，就是这个四匹马，大趋势就是这个四匹马所带给我们的。那么结果我们说过，就在这个四匹马或者四个印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这个历史派的学者和这个未来派的学者竟然在这四匹马，你看见很明显很奇妙的在这能够相会。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如果你真的读历史的话，那因为我们的第一匹马是福音啊，这个福音是胜而又胜，所以为着叫福音能够所向无敌，为着福音能够送到罗马帝国每一个角落，所以神兴起了一个罗马皇帝，他的名字叫雅古斯都。那么借着雅古斯都呢，就带了200年的和平。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起头就是解释来讲，他们觉得这一段好像是特别指着这个罗马帝国太平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这里的白色就形容着和平，形容着繁荣，在解释上是有瑕疵，但是呢，就着预言这个第一匹马的应验上来说呢，我们这一面因为福音胜而又胜，结果呢就带来了200年和平的时期，也是可以说罗马帝国的黄金的时期，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今天这个历史派的人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第一匹马刚好是应验在什么地方，应验在这个罗马帝国第一段最和平最繁荣的时候的情况，那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面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上一次说过了，那么这个第一匹马这个根据历史派的他们的发现，他们觉得这个很自然的是应验了罗马第一段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不能张冠李戴，这个主要的内容是福音胜了而又胜，因为为着福音能广传，所以神就开创了一个局面，是借着罗马帝国开创的局面，那就是雅古斯都。那么然后呢，第二匹马呢，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是饥荒。所以呢 所以你看呢，这个第一匹马，这个大概罗马帝国的时间大概是从这个公元